好，我们继续来看。好，刚才我们讲到讲义的151页，讲到离苦的方法。好，这导师跟我们讲，这外面的自然的境界相，哎，如果我们能够厘清楚它的理则，也可以变成我们所用的。但是呢，解决外在的事情还比较容易。好，解决别人的事情也还算 OK， 对吧？最难的是谁啊？最难搞是谁？对嘛？好 ，OK， 好。所以看三哈，画三哈。所以要解除世间痛苦，应该从改善自身做起。老实讲，依佛法说，社会也只能在人类充分的觉悟、提高人格、发展道德，社会才能够完成彻底的、更高度的和平与自由。所以我们想要达到这个心净，然后国土净，过程必须要众生的心也清净，那才有办法，对不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都清净，或是我们心清净，我们也将这个心清净的方法告诉周遭的人，那众生净，那国土才有清净，懂我意思吗？OK， 好，来，就往前看下一段。从合理的社会，合理的就是平等自由，好，控制与利用自然界才能真的启用，而不是拿来作恶。OK， 好，否则像现代科学，对近代人类不能不说是绝功甚伟，但因为没有善于运用，利器杀人的副作用就随之而生了，对吧？所以好像最近都是飞弹满天飞。OK， 好，所以如果没有合理的思想，就会变成这样子。所以人不能从解除自己身心上的烦恼矛盾下手，想要任何控制自然人群的方法是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的，有时候还是反效果。为什么？因为你都是借由外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已，当外在的没有办法满足你的时候，所以你会起更大的烦恼，对吧？还是用更强烈的手段。因此我们要度一切苦厄，应首先对谁啊？对啊，予以怎样改造。所以修行是修自己，不是修别人。所以我现在这学佛人的学佛弟子应该讲说，我跟你说，我跟你教，对吧？我教你这样不对，对吗？你应该是做给别人看。所以佛在教导弟子的时候，他就说 我身教给你看，懂意思吗？所以佛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在教弟子怎么做，懂意思吗？一样哦，我常常讲弘扬佛法不光只是身众的问题而已，在家弟子也有责任，师众弟子也有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说，你信什么的？你说我信佛教的，心里会想，佛教还学成这样的样子，对啊，他肯学吗？对不对？所以自己就是活招牌，自己就是在说法，懂意思吗？所以我们真的要有法入心，不然听这么多，对吧？慧日讲堂中导师，然后就不断的讲经说法，对啊，当然很造就了很多很多的僧众、人才，当然也对这个世间起了很大的净化作用，但是我们要从自身做起，懂意思吗？这样我们才能够大声说，我们是学佛的，不是学猴的。对啊，学猴的就不用学了，我们大概都很能够上手了啦。OK， 好，所以应该从自己的予以改造，唯有这样才能合理的根本解除人世间的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不喜欢被人家管，对不对？但是我们又不喜欢管自己，那乱就乱在这个地方，不喜欢让人家管，然后自己又不管好自己，对吧？ OK， 好，来52页。所以佛法的方法，所以佛就教从根本做起，管好我们自己。但是管好我们自己不是，也不倾向于像二乘人的只好管好自己就好了，懂意思吗？ OK， 好，来152页。佛法解除苦痛的方法是怎么样呢？原则来说可分为两种，这很重要哦。如果你想要度一切苦厄，这导师跟我们讲两个绝招。第一个，
充实自己，你不要想充实自己，于是乎呢，你就开始哈，一天兼三个工作，拼命的赚钱，这不是充实自己啊，因为外在的你带不走，要充实内在，懂意思吗？所以有这么好的环境，对吧？应当常常来修学佛法，听闻佛法，不光只是这样子，还把这个法哎告诉周遭朋友，那你功德就有一分，好，要充实自己。增加反抗的力量，你要免疫力啊，对不对？好、哦，是苦痛在自己身上中冲淡下来，不生剧烈的反应，对不对？比如说啊，我就常常跟菩萨开玩笑说：“你能不能一个礼拜不讲电话？你能不能一天不看 LINE？” 诱惑啊，对不对？是不是？有没有办法？如果这点小的诱惑都没有办法，那，哎，那。必须要再加油努力一点点，对不对？啊，外在的诱惑也是啊，以后的诱惑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强，所以于是学佛也越来越难。待会导师会提到了哈，所以古代很清苦，但是他很快乐。现在虽然物质很快乐，但是心不满足，同意是吗？哈 ，OK， 好，来，所以要充实自己，充实一下，让我们自己的内心有抵抗力。如力量少，担不起重物，感到苦难，而在锻炼有素、坚强力壮者，就可以把东西拿起来，而且提着走，对吧？一样哦。我常常在佛学院里面跟学生讲说，我们应当把每一天当作是修行的随堂考，对不对？因为无常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啊。我就跟同学们讲，期中考、期末考，我都会告诉你时间什么时候考，你可以提早做准备，对不对？是不是啊？无常呢？不行，所以我们于是乎要把每天当作是随堂考。什么会让你心性起伏的？很快乐、很忧伤的，这都是你的课题。很快乐的，小心你就会起贪；很悲哀的、很悲伤的，你会起嗔，你就会于是乎就是心就会上上下下。这些都是你的课题。这可能是人，这可能是事。可能是物，但是这都是你要去面对的问题，你要把它看淡，懂意思吗？看淡、看破，看破不是放弃哦，看破是你真的如实去知道它的利害关系跟利跟弊，而去你去用智慧去抉择，所以智慧是拣择为性嘛。面对这样境界相的时候，你当如此，懂意思吗？好，所以这就是智慧，所以要充实自己。好，所以每一天会让我们烦恼的事情啊，我们当然想想怎么样过这一关，这就是修行，懂什么？好，第二呢，消灭苦痛的根源，根源在哪里呢？根源在哪里呢？外面吗？对嘛，心嘛，哈、哦，知其原因，将苦的原因对治疗，苦果自然就不生了。比如说，我刚刚讲说，你面对境界相的时候，什么样的境界会让你起贪，你要很清楚。但是如果没有定某种程度上定力的觉照力的话，是看不清楚的，懂意思吗？是看不清楚。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定？为什么定才能够引发慧？经典在形容，他说哈、哦。一个人拿一个蜡烛进到山洞，黑暗的山洞里面，好，那里山洞里面有壁画，当蜡烛不断晃动的时候，是看不清楚壁画的内容，唯有将光源稳住，对吧？你才能够看清楚这个壁画的内容。于是乎也是如此，我们心不稳，不要说 你会怎么样处理事情，你只是随你的业跟习气而做事情而已，懂意思吗？所以我们某种程度上有一个定力，我们看清楚了，我们就知道该如何去处理，懂意思吗？好 ，OK， 好，所以第一个充实自己，第一个消灭苦痛的根源，因为都有对治法，比如说对治贪心就用布施，对不对？对治嗔恨心就是用什么？慈悲嘛。对治愚痴呢？对啊，要提起智慧，就是有对治法的。好，所以就消灭苦痛的也一样啊，我们生病去看病，对吧？医生会帮你断诊啊，对不对？啊，你有没有发烧？你血压正不正常？对吧？于是开对症下药。好，佛法也是如此，所以在讲说佛是大医王。好，来详细的解释， 什么叫做充实自己呢？导师讲，我们要知道佛法所讨论的度一切苦厄，能除一切苦，是着重在自我身心的改善跟解放。解放不是，解放不是说随我所欲的解放，不是，是心你会纠结，你会被烦恼所缠缚，我们将烦恼去除，心就自由了，那一种解放，懂意思吗？哦 OK 啊，就比如说古时候有一个禅师啊，他被莫须有的罪名都被关到牢里面啊，禅师很自在啊，就每天在牢里打坐，然后他们那些徒弟就又被苦恼来牢前看他，就说师父啊你好可怜啊，被关起来啊，禅师就讲说，不知道你们是被关在外面还是我被关在里面呢，对不对？是不是如此？所以那个都不是相的问题，是心的问题。好 OK， 好，来，所以解除苦的事情也应该从我们自身的改善，好，去把烦恼这种戏缚把它解除，才能够解放，才能够自在。因为度苦除苦的境界不同，所以产生了大小圣的不同，侧重否定的功夫的，希求自己的痛苦解脱而达到自在的，这称为小圣着重啊，同志们，着重这个把自己啊，别人的就啊就没有那么积极，就是称为小圣。大圣也是希求度苦除苦的，一样说从度苦除苦的这个方法没有大小圣之别，懂是吗？差别在于是着重在自己还是着重在他人。好也好，但他更肯定的是侧重在离苦当下的大解脱的自在，好心啊。好也好，由于推己及人，了知一切众生的苦痛也与我无异，众生的苦跟我一样，好，于是企图解除一切众生苦痛以完成自己，这就是大乘。好，就是发心的不同，但是从度苦除苦这个角度是一样的，目标是一样的。好 OK， 好，看 B， 从人生正觉中去解除苦痛，大小圣并无不同，是一样的，目标是一样的，这本不是绝对对立的，对立的就是说大小圣这样子对立的。好，如释迦牟尼佛因见到众生的心相残杀，见到众生的生老病苦而推至自己，也是会如此。好 OK， 好，所以他就要去想啊如何解决，对吧？当然想要帮众生解决也是解决自己的事情。我常常跟菩萨讲，比如说你都会去安慰别人，对不对？哎呀你要放下啦，你要看开一点点啦，这个你不要这么执着嘛，我说你把话录起来然后呢当自己痛苦的时候把它 play， 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们谚语在讲，说别人都很紧啊，说自己都很困难，这就是众生的习气。为什么呢？面子问题，我执，懂意思吗？哎呦，好为人师那一种慢，懂意思吗？好，所以我们也可以学着这样子，我们把劝勉别人的，你都很会劝勉别人，就好比说这高雄有一个这个婚姻专家的博士啊，那有一个因缘，我们跟他有一点点学术场合有一点点接触，然后呢，那他几年之后，这个学生跟我讲说，他们那个教授婚姻有问题，婚姻专家啊，自己婚姻有问题，或许吧，你可以讲说啊，三折恭为良医嘛，对不对？好。但是于师傅是这样子，我们讲别人都很快了，讲给自己听就听不下。好 OK， 好，来，所以往下看，所以要以己度他情，所以佛就要解决这样苦痛的事情。后代的大小乘不过从其偏重为己或者是为人而加以分别罢了，对于除苦度苦这个目的是一样的。 好，继续往下看，不法以解除什么为目的？痛苦嘛，所以应该讲反过来，我们都想要自由，对不对？想要自由，但是你不是去追自由，而是你要灭除痛苦，自然自由就会显现出来，自在就会显现出来。我们都要自在，对不对？ 我们不要让人家戏服，对吧？我们不要让人家管，对吧？但是你管得住你自己吗？管不住。于是乎现在的自由好像是随着自己，就这个叫做自由。但是你都没想到你是被欲望牵着走，被外境拉着走，被人家的批评你什么的这样的话带着走，那叫自由吗？不自由啊，人家讲一句话你就气了三天三夜，对吧？还要吃安眠药，还睡不着，对吧？念佛也没有用啊，那我们来修金行修禅定啊，越修越烦。为什么？因为没有从根本下手，于是乎就会这样子。所以于是乎我们都是被好比那个皮偶戏，被人家掌控在那骨腕之间，被欲啊，被人家的话啦，对不对？那我于是乎我们要把这些都把它剪断，这才叫自由嘛，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们讲的自由都偏重在身体上被拘缚拘系，但是没想到心被绑得更紧，对不对？一件东西就起贪，人家的一句话就起嗔恨心，他不是被人家绑了吗？你不是就为人家而活吗？对不对？是不是呢？所以就没有办法做自己，就被他纠缠在一起，就没有办法解脱。好，来，我先看了哈。所以佛法以解除苦痛为目的，所以除苦必须解除苦痛的根源。自苦的原因自然是很复杂的，但主要源于哪里啊？我们的内心的错误，由于内心的错误而引申行为的错误，无明原型，对吧？因为没有智慧，所以造作出来的行为也是没有很大的正确性。 OK， 好，倒数第二行，人人的内心与行为的不正确，意识社会意识与发展的倾向，自然也就不能无误了。简单讲是就偏了，因为每个人心都是偏的，造作出来就是偏的，这社会自然就是会偏的啦。由于错误的行为影响内心，又由内心的错误引导行为，就是于是这样子，懂意思吗？比如说这个外在的环境很污染，很杂染，但是于是乎觉得这样才是正常，懂意思吗？又染污了回来，这样子，好像这个就本末倒置了。比如说我们常讲的这个社会是一个大染缸，对不对？从小我们被人家训以仁义道德，对不对？但是呢，到社会之后，西方却引来一套厚黑学，对不对？脸皮要厚，心要黑，对吧？是不是厚黑学？他说这样才能活下去。那似乎跟我们小时候被训以仁义道德刚好是相反的，对吧？但是一定要这样子吗？No， 不一定，懂意思吗？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每个人都戴着一个面具，懂意思吗？于是乎呢，这个每个人也都自己就蒙上了一个面具。就好比说，我们要防窃盗，对吗？所以我们装铁窗，对吗？结果发生火灾的时候，自己被铁窗，对吧？关起来了。那这个就是反作用，也是共业，因为不信任而造成这样的环境，这样环境又把自己卡死了。OK， 好，所以这是互相影响的，所以起了造作的恶业，感造苦果，无时或已啊，就没有完，就是没有结束的一天。153页，因此世尊教人从行善止恶的行为纠正，达到内心的清净解脱。有看到吗？行善止恶，而且要双管齐下哦，行善跟止恶哦。OK， 好，来，同时必须内心清净而改正了，行为才能够得到完善。因为你内心清净，造作出来自然就会清净，就是生死痛苦也就可以得到根本的解除了。由此内心与行为中，内心更为怎样主要的。因为我们的行为造作是由内心引发出来了。人之所以动身发于不尽是无意识的，大都是发动的意识内心上来。就是说，老师讲说，我们行为的造作有时候可能是直接的反应，那些直接反应是过去可能都是熏修过的，懂意思吗？内心的错误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第一个是什么？ 欲，欲望的欲。第二呢，俭，好，老师就从这个地方来讲，好，欲是约情意方面说的情，和欲望的欲多少有些差别。欲以追求为欲，追求追起来，好，好，追求不得其正，才成为欲望，也可名为恶欲，有那吗？但是佛教里面有一种善法欲，也是欲望，对不对？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要成佛啊，我们喜欢功德啊，这也是欲望啊。不过至少会把我们引导向善，对吧？哈，所以我常常讲啊，哈，这个小偷精不精进？精进呐、啊，对吧？哈，勇不勇敢？聪不聪明？对嘛？难怪哈，查那穷官仔嘛，对吧？三更半夜不睡觉，够精进吧？哈，对吧？还爬上那个很高很高的这个大楼里面，对吗？哈，嘿，还要小心翼翼，还要想办法解锁，对不对？是，我们有时候自己设密码自己都忘记了嘞，对不对？他能够打开，对吧？但是精进错头了，懂意思吗？哈，所以这个精进力要用在对的地方，他才有办法哦。OK， 好，来老师讲，心为改正了，是来自于心的清净，那心的清净的行为才能够得到的完善的改变。好，所以情欲就变成说，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下手。哈，欲以追求为欲，那当然追求不对的，就叫做恶欲了。哈，欲有多方面的，比如说求财、求名，对，还有各种物质上的享受都可以叫做欲，对不对？比如说中国最完美的这个状态就是五子登科嘛，对不对？哪五子？钱子，对吗？哈，妻子，对吗？哈，然后呢，房子、车子、儿子，对不对？五子登科，对不对？是吧？哈，这好像是人最圆满的状态哈。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哈，钱子，钱子是不是会让你又被苦恼？对不对？要赚多少钱啊？怎么赚钱啊？对吧？哈，好，妻子另外一半，对吗？哈，哎，好就好，不好的也很多，对吧？哈，好，房子，对吧？哈，哎，房子是遮风避雨的，对吧？哈，哎，我们就要考说，哎呀，离捷运近不近啊？对吧？对吧？哈，啊，这个可不可以跟人家相比啊？对吧？哈，车子呢？跑得快，看看能不能一跑就是300公里这样，再加点翅膀就飞起来了。好，于是乎我刚刚讲的那个本来是代步的变成就是另外一种欲望的追求，对吗？好，孩子更不是你能控制的呀，对不对？每个人都想要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嘛，但是成凤成龙的有几个？好，也不能说寥寥无几啦。就是说我们尽我们的份，我们长辈的份，我们该去关心他，我们该去培养他，尽份就好。有些哈，现在可能是时代的落差了哈，那妈妈都会用那一代的想法，好，你要怎么样，孩子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孩子又叛逆，我不想怎么样，我不想怎么样，我不想，于是乎就闹得很不愉快，对吧？所以我们常常讲的五子登科似乎也是另外一种苦恼的来源，对不对？因为有时候不满我们的意，对吧？有时候呢我们也会担着，对吧？于是乎又是另外一种。好， OK，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这个都是我们的课题，对吧？那如何去解决，然后中道的解决，这才是智慧。好， OK， 好，来往下看了。欲有多方面，所以刚才讲各种物质的享受就名为欲，更深一层的单着不舍即名为爱，有看到吗？更深了，爱就会紧紧的抓起来。在世间人看起来爱是很好，但是爱不是那种慈悲广博的博爱的那种爱啦，是占领占有的那种爱。佛法则说，爱如娇妻一样，一经难着就怎样，纠缠不清吗？不免要受他的牵制而不得自在，对吗？好， OK， 好，来，所以经理常说，因爱欲故，好，爱不光只是男女之间的爱啊， 是贪婪、爱欲、爱戴主了哈。所以父与子争，子与父争，乃至种族、国家、种族、国家争，争争不渝，于是造成充满苦痛的人间，对吗？是不是呢？好，所以现在我常常上课的时候会提到说哈，现在比如说有富贵力的人，对吧？哈，往生之后，对吧？哈，那儿女啊就开始守孝。还是想说真的是守孝吗？还是守钱呢？对吧？所以如果你是那个大富长者，你心会不会很难过？在旁边的人守的都不是孝尽孝，守的是，对吧？于是乎又闹得这个不和，对吧？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没有，我说房子怎么分啊？好，就会吵起来，对吧？我前几天 才听我们佛学院的同学讲，他说他认识一个居士，他的居士呢也蛮有富贵力的，然后呢往生之后姐弟就为了争财产，然后就闹上了法庭，就会变成这样子争，好，然后就会让人家看笑话，好，于师父就会这样子，好，所以一旦爱欲贪婪助了，好，所以就会起了争执。好，经典里面好有一个无争第一的是谁？须菩提嘛，好，那为什么他可以无争第一？对吗？他除了是解空第一，他还是无争第一嘛？为什么解空第一就能够无争第一？因为你看清楚了，懂意思吗？好，我们看不清楚，所以于是乎我们就会随着别人走。哦 ，OK， 好，所以就欲，所以我们要少欲就能够知足。OK， 好，再来，见是思想方面，第一个欲是情意，对不对？好，第二呢是思想，第一个就是我想。这欲就是我想要，就是紧紧的占有着。见是思想上的，好，这比如说我们讲的我见，我见也是我的执着而来，我讲的才是对的，对不对？好 ，OK， 好，来，所以由于对事物的认识不同，于是发生了意见冲突，对吗？比如说瞎子摸象，每个人都在阐述他摸象的样态，但有错吗？没错，但是如果我们要讨论说那像到底是怎么样，就会吵起来，对不对？因为每个人看的不是错，而是看到是少分。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为什么会起争执？因为我们都执着我们看到的少分。所以佛教我们要包容心，要宽大一点点，我们接受别人的想法，哎，补进来，你可能就是缺，刚好缺这一块拼图，你就可以把图拼满了，懂意思吗？哦 ，OK， 好，来，鲁西洋因宗教的信仰不同而连连战争，有啊，宗教战争啊，对不对？哈、哦，哲学家因彼此见解不同大吵，此一是非，彼一是分非，就是会吵起来哈、哦。OK， 好，识虽属内心方面，然因此而表现于行动，就会发生绝大的问题，如造成家庭、国家、社会的不安定。这种现象，尤其在这个时代，更属显而易见啊，对吧？哎呀，所以前阵子也发生一个让我们很难过的事情嘛，一个年轻孩子，对吧？哈，爸爸只讲他几句话而已，对吧？哈，哎，就拿起了，好，所以就是这资金上可能。有点好、哦、需要去调整的了哈、哦。好，来154，所以才讲说正见为什么那么重要，而且正见为导，对不对 ？OK， 好，来154页，见是知识方面的，但世间的知识不但老是和欲求合在一起，而且这种知识有着根本的错误。来讲说哈、哦，知识虽然这么发达，但是有时候。这个不能就近，为什么不能就近呢？原因呢？因为它跟欲都挂在一起。好 ，OK， 好，这不是说世界知识没有世间的真实，就是世俗地毫无补于人生，不是这么讲的哈。是说它有某种根本的错误，有某种普遍的成见，所以私欲相结合，看到吗？都是为了自己呀、啊。 哦 ，OK， 好，这才知识的月光，欲望越大，欲望越大就痛苦就越多。我们刚才在讲的，因为每个人看到都是片面，而执着片面就是全部，对不对？于是就争起来了。哦 ，OK， 好，来，欲望故可推动知识的发展。好，我刚刚讲的哈，科智始终来自于人性嘛，哈。OK， 那人性是什么呢？好。Okay, 好，知识也能够帮助欲望的满足，但因为斗之机先，人欲恨流，结果是世间痛苦，还是有增无疑啊！哈、哦，这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都根本上的出发点就是错了，而是为了自己，对不对？为了私欲。OK， 古人知识虽浅，人民尚可安居乐业，对不对？所以我常常听到我父母亲那一代啊，哈、哦。他在讲说，哎呀，古时候真的门可以不闭户，因为管得很严，不是管得严，是每个人都把自己打理得很好。现在呢，你们闭户了，他还是能够开，不是吗？为什么会这样子？对，因为每个人的心就改变了，所以就被工业了，哈。但是呢，现在人知识增长，人民几乎寝食为忧，虽然很聪明，但是也是为了，对吧，哈，怎么吃怎么睡。那古时候呢，对吧，哈，他就是这么吃这么睡啊。啊，现在呢怎么吃，对吧，哈。前几天我去大学演讲，然后这个我就去找了一些资料，然后苹果日报，哈，他调查这个2014年，哈，年轻人，哈，最烦恼的一件事情呐，啊，被烦恼一件事情，第一名，你们绝对是猜不到的，你们猜猜看，第一名是什么？年轻人痛苦的第一名，啊，对，请问下一餐要吃什么？这是他们痛苦的第一名啊！你说啊，怎么会这样子？确实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哦。哎，那我们下一餐要吃什么？哎呀，吃面呢、啊，尤其是女众哈、哦，就比较辛苦一点点哈、哦。你要煮给全家人吃嘛哈、哦，对吧哈、哦？啊，你就不知道接下来要煮什么，对不对？煮面也不是，煮饭也不是，然后一成不变也不是，所以嘛哈、哦，所以年轻人烦恼的第一名叫做下一餐要吃什么。我们也是哦，早上吃完，哎，我们中午要去哪里吃？对不对？啊，早上吃完之后吃下午茶，啊、下午茶要去哪里？对不对？哈，啊，晚餐要去哪里？啊，下午去哪里吃？哎呀，好像于是乎就每天就是为了吃嘛，哈，对吧？所以烦恼也就来了。佛陀比较有智慧，他告诉那弟子，对吧？哈，少欲知足，而且用托钵的，人家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那不就很自在吗？你就不用担心说，哎，我等一下要去吃什么。对不对？是不是？而且是随缘，而且让众生能够直福田，那多好啊、哦、！OK， 而且我过午不食，对吧？哈、哦，不然你早上去托钵，洗完澡，大概打理一下，大概又要出门了啦，中午又到了。啊，如果你在吃晚餐的话，那你中午洗完钵之后啊，稍微打理一下，你也该出门了啦。因为不像我们现在还村，那时候村落都比我们这边远了、啊，不是吗？不是，我们走出去就是村落了啦。对不对？所以于是乎就会为三餐而忙，那佛不希望弟子这样子，对吧？于是乎现在的在家弟子也是如此，对吧？比如说我们是这世间每天这样子急急忙忙，为什么？为了肚子嘛，对不对？是不是呢？一切的事情都是因为要顾这个肚子而来，对吧？是不是？你说师父，你这样讲好像你走在云端上面都不知人间疾苦，不是的。我意思说这个我们够用就好，多一点点时间我们去打理，我应该我们去找，我们去判断我们人生应该怎么走，那人生才会精彩啊，不是吗？哦 ，OK， 好，所以往下看了哈。所以导师讲，这有时候知见不正确，那虽然外在看起来物质很好，但是呢哎，烦恼也这样越多啊，对吧？哈，古时候哪有那种怎么躁郁症、忧郁症，很少，对不对？对吧？ 现在都有啊，为什么？哎呀，烦恼多啊，所以我们也是在解决烦恼的事情，好，解决苦的事情。好 ，OK， 好，来再往下看哦。老师讲，那痛苦的消除应该从哪里开始呢？老师讲，个人的爱见互相影响、互相推动，造成了家庭、社会、国家的行为的错误，而感召了个人的痛苦乃至家庭、社会的痛苦。因为一个人痛苦，说多数的人痛苦，社会、国家当然就痛苦了。好，以佛法的观点，不仅使人类共同的痛苦根源于内心，内心的爱见跟行为的错误流转于生老病死的苦痛中，还是根源于此。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断的轮回，还是这颗心错误的知见而造起的，懂意思吗？好，那现身当中为什么这个环境会越来越混乱，好，越混乱，那其实也是每个人的心不定而造起的。 好，来，老师讲到三世轮回的根本，世界的一切什么都不是突然而有的，有了也不会无影响的，业力如此。好 ，OK， 好，一切的一切都是在因缘和合与消散的过程中流转，就是因缘法。OK， 好，现在科学家只知道物质不灭，而不知道精神也是相续不灭的，所以科学家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一层的。OK， 我们这一生的生命现象并不是由于父母结合而突然新生的，就是说不是父母亲创造你的啦，是也因为你跟父母亲有姻缘，懂意思吗？好 ，OK， 好，所以古时候人才在讲啊，贫穷的时候，然后那妈妈就会跟孩子讲说，谁叫你投胎的时候不找那个门户大一点点的去投胎。那也没办法，又不是我能够决定的，我能够决定我会，对不对？如果能够决定，谁不喜欢决定好的，对吧？也因为没有办法，随着业力而走。OK， 好，来，所以从过去感召到现在，从现在感召到未来，算是流转，就是这样子，都是因心的错误指导行为而引申的，有内心的不清净展现在身口意方面，造成不清净的行为而感召业力，就感召了后有。好，小结，如果我们不想老是这样子生死苦逼来去流转，对吧？所以就得从发动行为的内心错误上的改造起，所以才要内修，才要内观，这才是根本。好 ，OK， 好，所以三世流转的生死苦也好，现实人间的苦痛也好，需要解决痛苦，虽有深浅的不同，但原则并没有不一样。没有不一样是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开始做起，对不对？好 ，OK， 好，来。所以往前看哦，所以我们要消除痛苦，非从内心上的爱欲和知见，有看到吗？爱跟老师讲的欲跟见，就是爱跟知见，改造其自然，这就是行为的改善，也是人我关系的改善，这也就是修行。那反过来讲，说我们欲望少一点点，我们知见不要那么我执，那很自然，你的行为就可以改变。懂意思吗？OK， 好，所以这讲苦的来源，还有佛教的解决苦的方法，接下来要深谈。第二个154页，般若波罗蜜多佛法讲到解除苦厄的方法，即关于改造错误的预见的方法，要改变我们错误的想法，还有降低我们的欲望的爱欲。OK， 六波罗蜜多时为主要，那么为什么十位主要？因为第一个不会偏向于偏重自己的治疗的小圣，对吗？而以己度他行的菩萨行，所以就从六波罗蜜。好，老师先讲前五度151页。OK， 布施就是从牺牲自己的精神和物质，甚至生命去做有益他人的事情，对吗？一般布施就分为财施、法施、五位师嘛，财师又分为布施内财跟外财嘛，内财就是你身分，这叫做内财，包括了你的劳力，包括你的这个 idea 或者你的技术，这个都算。外财当然就是身分以外的资具啊、钱财啊，这都是属于外财。OK， 好，那当然我们对于 布施的对象也有大概分为三个嘛，哈，恩田对我们有恩的父母，对不对？再来呢，悲田向下，我们起怜悯心要去救济他的，对不对？好，再来就是敬田，我们要去恭敬他的三宝。好，所以就分为对象，就分为恩田、悲田跟敬田。好 ，OK， 好，所以就是牺牲自己的心的东西而去成就别人。好，布施。OK， 第二个呢，持戒。直接就是不应该做的决定不去做，所以佛经里面讲，甚至乃至有一部经叫做《佛说五大师经》。五大师是什么呢？五大师就是受持五戒。为什么佛说这个受持五戒是五种大布施呢？比如说你持不杀生戒，对不对？好，蚊子从你面前飞过，你就不会把它击落嘛。对不对？所以众生就 很快乐在你面前跳来跳去，对不对？是不是？好，那看到你他也不会害怕，对不对？是不是？那如果你想要大开杀戒，对不对？等一下那满脸那种杀气，对不对？那众生看到你就会怕，不是吗？怕不是怕你，是怕你伤害他，懂意思吗？那为什么叫五种大布施呢？因为你所缘的对象是无量无边的，对吧？布施，对啊，没有，我持众不杀生戒，好，不杀生你就给布施众生生命的健全嘛，对，你不是伤害吗？哈，对不对？好，杀盗，对吧？是不是众生的资财就他就不用担心可以会被怎样失去嘛？淫妄酒，对不对？所以这是给众生最好的礼物，所以我们规范好自己，却是给众生最大的礼物，那何乐不为呢？所以你好好持守五戒，你就是在做布施。我们都听过周楚吧？周楚出三害，对不对？哪三害？南山的猛虎，东海的蛟龙，还有一个呢？对吗？好，对，一样啊。我们也是要学习周楚的精神，给众生大布施。好 ，OK， 好，所以持戒。最经典的我们都应该耳熟能详的，诸恶莫作，众善莫行。诸恶莫作就是止持遮止你不能做的，众善奉行就是坐持你应当要去做的。好，止持我们如果用大小乘来分的话，诸恶莫作就是小乘，偏重于小乘，就遮止这个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但是利他的事情那没做没有犯，懂什么？但是你受持菩萨戒就不同了哦，你要众善奉行，你该做的没有做，你还是犯轻垢罪的，你还要犯失意罪的，是你没有提起正念正知，你要行菩萨的精神，懂意思吗？所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然后止持坐持，然后就小乘戒跟大乘戒。好 ，OK， 好，来，所以导师讲，如消极方面制止残杀生命的恶行，积极方面就更要救济保护众生，对吧？哈，这就是菩萨行，然后众善奉行。再讲忍辱，哈，忍辱明证明为忍，但是这种忍哈，不是咬牙切齿的忍啊，咬牙切齿后，你可能常常要去看牙医，因为苦的事情太多了。好，忍又是智慧的别名，对吧？是不是呢？因为如果你没有智慧去消融它，你再怎么忍你也忍不下来。好 ，OK， 好，所以证明为忍，为彻底解除人生的苦痛，需要极大的坚忍才能够承担。有坚忍不怕困难，忍受逼苦冲破险阻，才能勇往直前去做。所以忍，我们都讲生忍、法忍，还有呢，无生法忍。好 ，OK， 好，来，所以上面所说的布施、持戒、忍辱啊，着重在我们行为的改善。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我们内心的调伏。好，比如说布施、持戒、忍辱是我们错误的行为的第一个对治方法。比如说你布施的时候，你就不会悭贪，对不对？你布施的时候，你还要和颜悦色啊，对不对？不能说哎 ，Kiki 呀，人家那个。流浪汉也是很有个性的呢，对吧？不吃嗟来之食，对吧？对不对？所以我们都 要把它当作是福田，我们刚讲的悲田嘛，对不对？哎，我们要和颜悦色的，好，把它当作善人这样子去看待哦。OK， 好，所以你就会调伏外在不好的行为。这个呢，我们不断不断调伏，就可能我们讲到了精进，对吧？哈、哦，比如说精进，对善的事情不怕任何的困难，抱定决心去做，才能有所成就。懒惰懈怠的事情，什么事也不会成功的，对吧？哈、哦，没有躺在那边，然后天上就会掉下来什么，对吧？有啦，可能上面的屋瓦哈、哦、比较破裂的掉下来。好 ，OK， 好，再来讲禅定。禅定华语叫做静虑，即精神安定与集中的境界。好，心里静心，世间的欲爱与之见的扩张是多少与内心的散乱有怎样有关系的？为什么？所以人家讲说三禅最乐，胜过世间所有的娱乐，对吧？好，是不是呢？你能够，我们都觉得啊，我们外在之间、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很喜欢，但是如果你往内修，你会开采到一个源源不绝的宝山，对不对？那是宝山每个人都有啊，但是我们都不想要去开采。好 ，OK， 好，来，所以往下看了哈。所以自信一处，无事不办啊。物理学我们也知道啊，水虽然是很调柔，对不对？但是把它灌在一处，却可以切割大理石啊，对不对？哦 ，OK， 好，来，是由于禅定的力量可以控制自己的内心，这却是体验真理。引发智慧必须的特殊训练，有看到吗？因为这是共外道的，要训练的。但这不过把我们精神集中起来，便于管理而已。一旦出了禅定，依旧要纷乱起来，因为还是不究竟，对吧？好，好，来，所以要讲的这前五度，好，讲这个他为什么能够成为波罗蜜？因为要加入波尔气氛，他成为波罗蜜。才能够到彼岸，不然布施外道也在布施啊，不光只是佛教而在布施而已啊，有时候做的都比我们 更好更大，对不对？但是究不究竟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那怎么样布施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懂意思吗？好，刚才讲到精进、这边补充一个故事，然后从之前、哦、有一个村庄叫做一义村，一义村啊，哎，就是哦，那边的村庄的人哦，都很有富贵力，对吧？哈、哦，于是呢，住在一个村庄里面，他们也组成了一个智慧，好，资财要一亿以上才能住进去那个地方。那这个村外呢，就有一户人家啊、哦，这住了三口，哈、哦，这个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儿子，这样子啊，那个爸爸呢，就每天就很努力啊，积极资财。啊，存，想说有一天我们要搬进那个一亿村里面，对吧？哈，啊，于是呢，他存拼命的存，然后因为太过劳累了，他存到9000万之后就往生了。往生之后呢，他唯一的遗言就跟儿子讲说：“哈，是那个爸爸一生的希望就是想让看看能不能搬进去一亿村里面这样子。那现在已经有9000万了，你再努力一点点，你应该就可以搬进去一亿村里面了。”好，爸爸往生了嘛，哈、哦，啊，妈妈就又被苦恼啊，对吧，哈、哦？那孩子呢，为了帮爸爸做功德哈、哦，于是开始是造桥铺路。几年之后，几千万块快花光了哈、哦。他有一次他想说，他妈妈就提醒他说：“哎，你爸爸的遗言是说他的愿望就是要搬进一亿村里面呐、啊，啊，你现在把钱花光了，那怎么办？”孩子想一想也对啊，但是布施行善这是对的事情啊，对吧？哈，这个我也布施行善，把功德回向给父亲啊，但是好吧，那我再找一份工作好了。哎，没想到这个孩子去工作突然遇到无常又死了，哇，这下生一个女众老婆婆，对吧？哈，就哭啊，年轻的时候丈夫不见了，然后这又唯一的孩子又怎样又去工作又不见了啊，就哭啊，每天哭以泪洗脸、啊、突然呢一亿村里面、哦、有一个新婚的夫妇、啊、新婚的夫妇呢就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很奇怪，一生下来就是一直哭这样子啊，于是呢他们两个年轻人没有办法带呀、啊、于是就贴出公告啊，征求保姆、哎、 征求保姆嘛，哈、哦，啊，很多人来应征啊，因为怎样？哎，我看呢，真济，钱很多，好、哦、，OK， 好，来，哎，很多人来应征，但是这孩子还是一直哭，对吗？哈、哦，啊，这个村外这个老婆婆有一天看到这个哈、哦，旁边人鼓励她啊。你现在每天在一类洗脸也没有办法，你就找份工作吧，至少可以糊口呀。哎，他去的时候，这个孩子竟然不哭了，不哭。哎，于是他就领了这份保姆的职事嘛，哈、哦、的工作。好，晚上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叫他妈妈，谁呀、啊？谁？妈妈？哎，谁啊？哎，发现是那个孩子哎。那个孩子就跟他讲说：“妈，你不认得我了，我是某某某。”哦，原来他就是那个年轻的孩子。他说：“我们一家终于团圆了。”他说：“怎么团圆了？”原来那对新婚的夫妇，那个男众就是爸爸，所以他又投胎去宜村里面当富有的人。为什么可以当富有人？因为那孩子帮他做功德，懂意思吗？造桥铺路，于是这样的因缘，他没有累积外财，反而依内财的功德投身到宜义村里面。那孩子呢，他本身就是培福的人，对吧？哈，也到那个地方，因为跟他父亲有因缘，就生到那个地方去，对吧？哈，那这个母亲呢，也蒙这两个人，被接到那个家里面去。所以我们不要单着于外财，懂意思吗？反而布施出去的，很快很快的就会滚到你的脚边，你不要都不行。反而你拼命抓着的，它还是从你指缝中流出，苦就来了，懂意思吗？哦，所以一样啊，这些故事其实在戒律里面也有啊。所以比如说，他有两个出家人，他要去见佛，啊、路上呢就快快。没办法，都没资具，没水喝，对吧？看到一滩水，水很脏，对吧？里面有虫，对吧？那一个人就想说，我宁愿渴死，我也不违背佛的戒律。啊，一个心想说，如果我现在没有喝这一口水，吃个这东西，那我怎么去面见佛呢？对不对？好，于是乎，一个人就往生了，一个人就喝了，好，喝个千普迢迢的来到佛那个地方。佛说，啊，你现在才到哦。为什么他会这么讲呢？因为那个比丘早已经先到了，懂意思吗？所以我们眼光要放远一点点，懂意思吗？好，知具为我们所运用，但不为我们所有。你说不为所有，师父那个户口名字都是我的呢，对不对？你的你也带不走呀，一分一毫也带不走啊。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似乎要去想一想，好，这些我们可以把它运用成更好的，哎，我们何不去运用它呢？哦 ，OK， 好，来小结。所以上面所说的五种波罗蜜，对于苦痛的根源的爱见，还是不能彻底解决呢。于是乎，就要找一个可以解决的方法，那就是般若。看第六最后一行，般若意为智慧，有了智慧，错误的见解就可以得到纠正，这五种波罗蜜也可以成以得当的指导，所以般若为导嘛，对不对？好 ，OK， 好，佛法理特重尊重智慧，所以我们学佛就是学智慧，对不对？好 ，OK， 因为只有智慧才能彻底的度一切苦，才能够究竟的。好，所以总结，经常说五度如盲，般若。为导，这不比如说种种的功德称扬赞叹，有些人不知佛经里面赞叹智慧的用意，于是只以为只要有般若，其他的五度都可以都不要了，这也是错的。智慧是领导者，他需要布施等行为来配合，有看到吗？ OK， 好，所以使所修行的不致发生错误，这才是佛法重智慧的什么真意。比如说你看啊，我们刚才讲的宠物嘛，因为它有福报，对吧？但是呢，如果你专求智慧，对吧？古谚语也讲嘛，罗汉就会脱空波，不是吗？所以福德跟智慧确实要并重的，对吧？所以导师就依循的这样子，所以创建一个福缘精舍， 会日讲堂，内修外弘，对不对？行于中道，对吗？好 ，OK， 好，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下午啊，我们下午再来继续把它讲完。好，那如果你有问题，好，这个或者我们要讨论的，那这个你可以利用休息的时间，好，写这个问题单，好，我们再找点时间，好，来跟大家一起做讨论，可以吗？有没有？好，我们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